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元牧师。有本杂志就列举了100个影响近代中国最大的人物，其中一个是鲜为人知的，这个就是苏联人包罗廷。包罗廷的全名叫做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包罗廷，他是生于1884年俄国一个贫苦的犹太人的家庭，年轻的时候做过码头工人，1904年加入了革命集团，随从列宁去瑞士搞革命运动，后来呢就转往英国伦敦做地下的工作，1907年呢就来到美国侨居波士顿，并且结了婚，后来呢就在芝加哥加入了美国社会党。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他亦都在1918年回到俄国，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里面做工，并且1921年出任共产国际驻柏林大使。1923年的时候就奉命去到中国的广州，任这个共产国际中国代表，以及苏联驻广州政府的全权代表。包罗廷和孙中山有一个极密切的关系。当包罗廷去到广州的时候，孙中山并不将这个苏联顾问放在眼内。第一次会谈当中，孙中山完全改变了他的看法。为什么呢？原来在这次会谈里面，包罗廷是用英语对孙中山说，国民党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都不算是一个政党。哇，够晒嚣张，够晒狂妄。孙中山当然很不高兴，我搞同盟会、中兴会，搞了甚至搞到武装起义成功，做了几十年，你竟然说国民党不算一个政党。但包罗廷就指出了，你想想国民党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成文的章程，没有选举，没有定期开会，连党员有多少你都搞不清楚，怎会算一个政党呢？事实上，孙中山回心想一想，包罗廷此言确有道理。国民党就说有30000个党员，实际上注册都未必有3000，甚至可以说究竟是不是3000呢，连孙中山自己都搞不清楚。於是孫中山就對這個蘇聯人呢就另眼相看了，就對他說了，你來就用你的 蘇俄無產階級的政黨建黨的經驗來改造我們國民黨了。並且呢發布了一個委任狀，委任他是國民黨組織的教練，所以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綱領黨章就是由包羅廷的手寫出來的，而包罗廷亦都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私交的好友。所以当孙中山逝世的时候，包罗廷和宋庆龄就守在床边。当时孙中山临死的时候对他太太和其他人说，要誓师包顾问。当时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亦都这样讲过，他说总理虽然去世，但还有包顾问领导我们。一时之间，国民党的人士就称包罗廷做阿父的。那么包罗廷和蒋介石有什么关系呢？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就发生内讧，包罗廷提议成立一个三人特别委员会来代替孙中山带领这个国民党。这三人委员会就掌握政治、军事和警察的全权了。这三个人呢就是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掌管军事的部长许崇智，许崇智就是广东番禺人来的，而从没曾任过要职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呢竟然之间是成为三人委员会之一，一步登天。这个完全呢是拜这个包罗廷所赐。 蔣介石咧係更加直著廖仲愛被暗殺呢件案，清除咗軍事領導嘅許崇智同埋外交部嘅胡漢民，並且得到大權。再加上喺呢個時候，第二次東征大捷，又喺包羅廷力捧之下，佢嘅權力咧係已經達到巔峰狀態。1926年，為咗有利不伐嘅指揮啊，同埋直接控制黨政權嘅能力，佢就提議遷都喺武漢，從廣州搬到武漢。而包羅廷亦都係贊成此舉嘅，但後來蔣介石咧變卦啦。將北上相關的官員截留在南昌，阻止他們繼續去武漢，並且決議呢是暫時是用著武昌做他們的國都。蔣介石之所以這樣做，當然是為了自己的自身利益，因為在這個時候他江西已經得到穩定的支持和實力，但包羅廷就堅決反對，於是就引起國民黨在歷史上裡面出名的所謂遷都之爭。根據蔣介石的日記所記載，這個日記是1927年1月13日的日記。那晚蔣介石和包羅廷參加一個晚宴，包羅廷就對蔣介石講了一個這樣的故事。古代歐洲有一個專制的君王，他不肯聽別人的意見，亦都不容許大臣在他面前講話，那些大臣調戲不順就反駁他，只有狗才不可以說話。他說這個故事呢，就是指斥蔣介石獨裁。所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就有這樣說法，這晚昨晚即是說到這個即晚宴這一晚，昨晚憂患中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時起床己欲自殺，為何革命而至受辱至此呢？蔣介石為了這句說話就想到要結束他生命，想自殺，似乎是反應就 非常激烈。結果在1927年3月，包羅廷影響這個國民黨的三中全會，蔣介石就被罷免中央國民黨的 中央常會這個主席一職。蔣介石就在這個時候決定跟中共和蘇聯是決裂了。但到了1927年的時候，蔣介石領導這個國民黨的軍隊不乏成功，隨即進行這個清黨運動。在4月12日在他領導之下，國民黨在上海的青幫的幫助之下，大規模的逮捕這個共產黨黨員，並且殺戮中國共產黨黨員，取締了蘇聯的顧問，並且下令通緝這個包羅廷。七月他靜悄悄離開了武漢，十月就經蒙古回去蘇聯，在莫斯科就任新聞部的主任。這位在中國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教父包羅廷，回到蘇聯自己的國家之外，一切權力都失去了，他只能夠蹲在莫斯科裏面做個英文報紙的主編。到了1949年，包羅廷的老朋友這個美國左翼作家安娜·路易士·史特朗就寫過一本書，是有關中國的革命的，就將書稿就交給包羅廷，並且叫他推薦這本書的出版社去出版這本書。但是當這本書經過蘇聯宣傳部的時候，就覺得這本書竟然之間沒有提及到蘇聯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就認為不得出版。在這個時候，史太林因為南斯拉夫這個鐵托不聽話，對共產黨陣營裡面那些民族主義的問題就感到非常的敏感。當他知道包羅廷和史特朗出版這本書以及知道詳細的情形的時候，就非常生氣了，非常非常生氣。就是1949年1月28日和2月4日先後逮捕了包羅廷和史特朗。5日之後，史特朗就被驅逐出國，因為他是美國人，而包羅廷呢就被囚在西伯利亞的集中營當中。 處境非常非常淒慘，臨死的時候不似人形。1951年就逝世了。這個逝世的消息一直被隱瞞，一直到1953年的時候，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記者才得到這個消息公佈於世，而包羅廷就這樣結束了他一生的生命。但是包羅廷此人對中國是影響非常非常的大，而事實上我們看一看蘇聯或者是俄國和中國的關係，也都是呢影響非常非常的深。好，今天我們在這裡講到這裡為止，下次再跟大家講另外一個風雲人物，是這樣，拜拜。